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分钟，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心理治疗第三章的第二节，心理治疗是否是一种职业。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先跟你来读一读这节十段里面的前面五段。那么从第一段一开始呢，他就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心理治疗是否是一种职业。他说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牵涉到心理治疗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发挥了作用。好，那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治疗关系中既是病患又是治疗师。好，这个是我们前面不断去强调的。那么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把它标签化，就是说这个人就是病患，或者说这个人就是治疗师。好，那么等一下我会讲到一本心理治疗小说，那里面就透过小说的形式呢，很有意思的去呈现出这一点。好，那里面的这个治疗师呢，自己碰到问题却没有办法用自己往常在教病患的去帮助他自己，就最后有一个病患呢反而倒过来变成了他的治疗师。好，这个还挺有趣的。好，那他说呢，但是从现实层面来说，我们还是可以说确实有些人把疗愈工作当成此生的专业，好，专职。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称的那种治疗师或者辅导员，心理治疗师。好，那么他说呢，下面第八句，好，他们的专业足以答复病患的特殊需求，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更可能是一位优良的教师，优秀的教师。好，这个教师指的就是上主之师。好，所以这个他们的专业，好，就是心理治疗的专业，它可能有不同的门派嘛。好，然后有不同的理论，这个专业呢是比较偏向于是言教的部分，就是他怎么样的去辅导你啊，教导你啊，然后跟你说些什么来帮助你脱离你目前的那个窘境。好，但是我们前面有强调了，其实言教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很大，那可能更大一部分的是关于身教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治疗师能否活出宽恕，那这个宽恕也会折及到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病患。好，那这个是他所谓的良好的优良的教师的那个含义。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首先专业治疗师的身份最能为人示范疗愈没有难易之分的事实，为此他需要特殊的训练。好，因为在一般世俗的心理治疗的培育课程中可能很少，甚至根本不教导真正的疗愈原则。但这是很讽刺的，他说在现今的心理治疗师，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甚至根本不教导真正的疗愈原则。好，那当然我们过往能够去接触到的一些，不管是像弗洛伊德啊、弗洛姆啊、大小佛，然后还有像是阿德勒啊，或者说像是荣格啊，其实他们讲到一些东西啊，里面都有很好的东西。好，他们讲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学说吧，但是当然跟其一个人相较之下，里面还是有很多小我的东西在那边。好，那么他甚至也没有，可能甚至没有上主之子跟上主的角色，然后也没有幻象跟实相的划分，然后里面所讲的宽恕也还远远的不是其一个人所说的宽恕。好，那所以怎么样的疗愈原则呢，就是疗愈没有难易之分。好，那有怎么样的一门课程有教到这个，可能很少。好，那甚至他所教的还可能跟疗愈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你不是要不是在圣灵那边就是在小我这边嘛，那是两者是正好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那么他说世间的培育课程非常强调评估。好，那这所谓评估呢，其实就是要诊断病患的意思嘛。好，那么当然这个精神科也是要诊断的，好，要给病患下诊断的。好，那么这个评估是特别是针对病患。好，那这个时候这个治疗师好像就变成一个判官，而且他是能够以他的主观意识去认定说，哎，这个病患他是生什么病，然后他应该怎么治疗。但这个都是从世俗人间的，好，哪怕说这是一个专门是一个学科，这个还是属于世俗的，但其实个人的角度会与此完全的不同。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连这种治疗师圣灵都能加以利用，也就是说他可能受了世俗的这个训练，然后 其实它以其一来看的话，它里面还是有很多错误的知见或者说偏见，但是这种的话，圣灵都还能够加以善用，只要他肯向圣灵表示一点点欢迎之意。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哈，这个完美治疗是基本上不存在。好，那你远远的不需要完美，好，你只要有那么一个通往宽恕的愿心，好，即使这个你的大部分的思维都是扭曲的，但是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愿心呢，圣灵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关系之中。好，那这跟你有没有学奇迹课程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好，那他说尚未疗愈的治疗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正文的九之五呢，他说有时候会表现得相当的傲慢自私，漠不关心，甚至骨子里很不诚实。好，就是说可能会表现得很小我。好，那这个呢，哎，不好意思，也是我们实际碰到的情况。好，不管是所谓的有牌照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一些没有牌照的心灵老师，我们都碰过。那我们就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好，那你碰到这样的老师不用太惊讶。好，因为老师也是人，治疗师也是人。好，但是只要病患或者是治疗师他真的有一颗想要宽恕的那个心的时候呢，这段关系呢就会有所进步跟提升，有所疗愈。好，那么我前面讲到的一本书是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非常著名的一本小说，心理治疗小说，好，叫做诊疗以上的谎言。那这本小说算是我读过他的小说里面我觉得最有深度的，好，那也是最有趣的。包括这个病患跑去骗那个治疗师，然后刻意跑去骗他，还骗走他一大笔钱。好，然后这个治疗师就觉得非常沮丧，然后根本没有办法从自己以前教给病患的那些法则中把自己疗愈过来，就最后有一个病患反而成了他的治疗师。好，那他其实就呈现出所谓治疗师呢被病患有时候看的好像是神一般的人物，好，然后给出怎么样的一种无条件的爱，但是实际上后面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就像他这边所说的，因为有小我嘛，然后或者说有人性嘛。好，那下面第三段最后面呢，他说就这样他祈求圣灵进入他们的关系而获得了疗愈。好，所以这个治疗师他最重要的不是用言教去告诉那个病患一些什么，而是用自己的身教去活出宽恕，最后他自己能够得到疗愈。好，所以他是祈求圣灵进入他的关系，不是由他自己去决定他要怎么去疗愈，而是说由圣灵来决定。好，那由圣灵来给出那个疗愈。好，那么他只是一个管道，那这样呢他就亲自接受救赎，或者说这就是所谓亲自接受救赎的含义啊。好，那你如果要找这个在哪里呢，他是在正文的第二章第五节有讲到。好，奇迹工作者呢他首要做的事情就是亲自接受救赎。好，那接下来第四段他说创世纪，就是圣经旧约的创世纪呢有一句话，这个在创世纪的最前面，好，开篇的部分，他说因为他就说 上帝花了七天，应该其实是六天时间创造这世界，然后最后一天休息，就礼拜日吧。那么他说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认为非常的完美。好，当然奇迹课程引用了这句话的话，他指的意思就不是眼前这个有形有象的世界，跟圣经是不一样的。好，那么他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上帝先宣告造化的完美，造化才成为完美的。好，那么而且他的造化既然是永恒不易的话，那么如今依旧完美无缺。好，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完美的话，绝对不会像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好，好像一开始创造了一些这个世界，然后看起来这世界很不错，然后开始就不断的去复制那个亚当跟夏娃呢犯了罪，然后被赶出伊甸园的那个结果。好，就是总是上帝的子民总是不愿意听上帝的话，然后上帝就要不管是降下洪水啊，还是降下瘟疫，好，总之就是要把他们给杀除。好，然后呢，然后又有一些人好人留下来，可是好人不晓得为什么又堕落了。那么其实更驳斥了这样的说法，他说如果上主创造的是完美的话，那这个完美一定是永恒不易的，不可能从完美变成不完美。好，那么说他说人间不可能有完美的心理治疗师或者完美的病患。好，这是我们前面强调过的。好，那如果是完美的话你就不会来到这了。好，真的完美的人是不会来到这里的。好，他一定是跟上主在一起。 那完美的存在，他眼里看到的也是完美的存在，所以他不会觉得他需要投身到什么地方去拯救那边的那些不完美的状态，不需要。好，所以真的完美的人不会来到这边，那么来到这里呢，都是有课题的。好，所以他们必然早已否定了自己的完美，如今才需要彼此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好，那么他说一对一的关系并不是一体的关系，但是它却是回归一体的途径，途径之一啦。好，这是一种途径，也就是说透过病患跟治疗师的关系，然后呢把它提升为一种宽恕的关系，然后再提升为一种神圣关系。当然也不是说病患跟治疗师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一个修炼，或者最容易，或者说最快最便捷的一条途径，他也没有这么说，它就是一种途径这样子而已。然后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每一次会晤都会为病患跟治疗师带来某种益处，但那种益处会被妥善的保存下来，直到有一天他们才会恍然大悟，其实他们的关系里面只有那一部分才是真实的。那这个到底是哪一部分呢？也就是说他们有那么一时半刻是以宽恕的眼光去看待彼此的那一刻，那个才是真实的。那么所有其他一切的，尤其是言教的部分呢，那些都不见得有什么真正的益处。那么他说那个益处会在圣灵的祝福下回到他们心中，成为造物主的礼物与圣爱的象征。因为凡是具有疗愈性的疗愈的关系呢，必然施法天父与圣子的关系。也就是说当这个病患跟治疗师的关系，他们去施法天父跟圣子的关系的时候，那他们的关系才是真正有益处的。好，那当然讲的白一点，其实就是他们彼此能够去放下自己的身段身份，不是以某某师或者某某病患去界定自己或者对方，而是去看到更深层次的共同的本质。好，他们里面共同的本质，那这样才是去往一体性的这么一种关系。好，那么他说此外就没有其他的关系的，因为此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好，那么下面的第六句跟第七句呢，它的翻译偏离的原文还蛮多的，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把它修正过来。那么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把这节重新翻译，好，那么就留待那个时候。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读的心理治疗第三章第二节的前半，它的标题是心理治疗是否是一种行业。